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现在来拿好吗？现在我们在讲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讲到圣灵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三个位格，神的灵。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八节，来，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在这里，主给我们说明一个得救的人，不是只是因着在好像法律上我们原来是犯罪的，后来有基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就得着赦免，我们就不再算是有罪。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真理哈，保罗称它叫做因信称义，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事，我们就被称为义，而不是我们自己要努力的行出怎么样义的行为来啊。可是圣经讲到这样子的因信称义这样的得救，不是只用这种方式讲，在这里主耶稣用重生来讲重生，所以那就变成不是只是在法律上的一个条文，法律上的一个地位，而是进到我们内在生命很真实的一种经历。这里主耶稣很清楚的讲，你必须是从灵生的啊。另外一个地方说要从上头生的，所以你必须是从神生的。所以在这里提到要从水和圣灵生。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官。这里说他是犹太人官，有可能是。他是犹太自治机构最高自治机构里的一员，也就是福音书跟使徒行传讲到的公会里面的一员。因为那个时代犹太人并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其实说不上什么是官，但是因为罗马让他所统治的各地都有蛮大的自治权，我们所说的地方自治的这个说法好像就是始于罗马的啊。他们让虽然是没有自己国家主权，是附属于罗马的这个犹太人，在他们的社区里面有一个最高的自治机构，就叫公会。公会一共有70个成员，更正确讲应该71位，他们有 22位文士，因为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他们有22位文士，有24位的祭司长，因为从大卫的时代，他们就按着12支派，就排了24个班的祭司，另外还有24位的长老，那就是行政上的领袖。通常还要加上大祭司，那就是合起来71位，你有记得吗？哦，这个叫公会。那22位文士多半都是法利赛人，都是教法师，他们熟悉律法。尼哥底母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员，因为在约翰福音后面一点也有一个地方提到公会在那边讨论关于怎么对待耶稣的时候，他也在那里有发言权，非常有可能他是公会里面的一员。可是这样一个位高权重又熟悉律法的人，他显然意识到他生命里面有一些缺欠，有一些难明白的，所以他来找耶稣啊。他没有像其他的那些文士，听见关于耶稣所行所教训的，都只是立刻用批评嘲讽的方式讲，他没有。可是他显然有点怕，他的身份似的，他如果来找耶稣可能会树倒招风，所以他就夜里偷偷来见耶稣。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他一起头讲了一个也是事实，可是有点客套话，可是主耶稣没有太跟他讲什么客套法，单刀直入就给他讲出很可能正是他真正需要的事情。他不是要访查能够知道主耶稣多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道理，不是的，他需要的是从生命最根源的地方改变过来。耶稣说你需要重生啊，需要重生。那在这里主很清楚的讲，重生是从圣灵生的。尼哥底母是个教法师，可他不明白这些，他们过去所有对律法的认识里面没有这一种，所以他不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所以他弄了一个很外行的话回答耶稣说，人已经老了怎么样重生，难道还要再进母腹再生一次出来吗？主耶稣没有太体贴他的软弱哈。很有趣，主耶稣如果面对罪人，他是蛮体贴他们的软弱的，但是在这里他没有，他跟尼哥底母讲话还蛮尖锐的。他觉得你应该要知道，你是以色列的教法师，你应该要懂得这些事的。确实他应该要懂得的，因为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跟重生有关相关的事情，当然是有的，只是那些律法师文士们可能心蒙了自由，所以他们被其他的偏见所影响，所以没有。可是我们不多讲这个故事，我们要提到主耶稣借这个机会跟他解释圣灵是怎么工作的。因为尼哥底母不明白，主耶稣还是跟他解释，他用风来比喻圣灵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反正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忘了，也许我讲到我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如果是今天这个世代主来讲这个话，人类已经对电已经有多有认识，说不定主耶稣会用电来比拟圣灵。我不太确定我以前有没有这种想法，可是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宣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觉得好像有电流通过他们的身上一样。 但是我越走这条道路，就越来越觉得，就是在这个时代，很可能主还是会用风来比喻圣灵，而不会用电来比喻圣灵的。我想用风来比喻圣灵，会更多面的讲到圣灵的工作的特质，而且事实上，很可能也是神的刻意的安排跟拣选。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这两种 语文他们的风这个字跟气息跟灵是同样一个字啊。其实我们一般人也会这样想，我们的气息当然跟风有关嘛，哈，你如果从口中呼出一口气，呼用力一点，旁边的人感觉到风，不是吗？风跟气本来就有关系，因为我们一般感觉到的风是空气的流动，可是它灵跟灵产生关系啊，这是这两种语言都有这个特点，他们这三件事差不多都是用，常常都用同一个字来讲的，所以那个字本来就是已经是一样，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又把它说在一起，说圣灵就像风一样，风主耶稣讲到风的一个特质，你感觉到风在吹，可是其实你看不到它，所以 你如果站在那边你并不知道风是哪儿来的往哪儿去，当然了，风有它的方向了哈。可是我想主的意思就是你就是看不到它，但是呢当它吹动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对吗？所以主用这个方式来讲，就是你不要用可见的方式来了解重生，重生是从灵生的，而灵就是像风一样，你可能对它的踪迹好像不容易搜寻，可是当它临到的时候，它做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就把这个重生的事的主权不是放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哪里去搜寻追求就有的，显然是从神那里发动的，对吗？因为它就像风一样，只有当它已经动了的时候你才感受得到这就把尼哥底母的心引到一个方向去，就是那不是你在努力做什么事情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那纯粹是从神那里来的。我想主讲这些话在预备尼哥底母的心，所以后来他提到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后面几节的话，我们已经读过很多次这一段话。我想当主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尼哥底母比较容易接受，意思就是你要怎么样能重生呢？不是你这一面做什么事，而是有一个上头来的帮助，你需要的只是抬头仰望，那是信的另外一个意思，对吗？我们那个因信得救就是像这样，重生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从年轻就不时的遇见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重生跟得救一样不一样？我们基督徒都讲重生得救嘛，哈。我知道有的人会回答不一样，他们想办法把它说的不一样，可是我实在是无法把这两件事情说成不一样，虽然他们用两个不同的切入的方式来讲。当你望着杆上的铜蛇，正确的说，当你望着钉十字架的耶稣，你就得到医治，你就得救了，这里说你就得永生。可是主持在回答关于重生的事讲这个话，我想这是在一起的哈。在这张圣经里面，有的是用得救来讲，有的时候用重生来讲。 所以讲到我们得到救恩，圣经有一些别的地方似乎比较用我们比较能够会意行生的方式，就是好像看一看想一想很容易明白的方式来讲到我们得救，也能够用道理来讲。但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耶稣在讲到得救的另外一种特质，一种切入的方式，讲到重生的时候，却又把它讲成一个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去观察到去具体的把握住的东西。因为圣灵像风一样，可是我们重生需要从圣灵生的。所以我刚刚提到，这就让我们遇见这些的时候会更多的望向神，更多的仰望他，更多的觉得一切都是从他来的。但是主耶稣提到圣灵像风像气息，应该不是只有在表达这一方面的意思，因为气息跟我们是特别的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成语息息相关本来就是在讲气息，因为我们人没有气息活不下去，你能够有多久不呼吸呢？你能够闭住呼吸多久呢？如果你能够有一分钟都闭住呼吸，你算很不错了。有的人可以久一点，两分钟，像我就没办法，我一分钟就很勉强了。可是好像有的人可以稍微长一点，可是你能长多久呢？我想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能够闭住呼吸超过三分钟的。我们需要这个，我们必须有这个气息。然后神又安排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充满了气息的一个环境，对吧？就是空气，充满了空气。圣灵像气息，像空气一样，一方面也讲到他的无所不在。我常常觉得上帝要人认识他的无所不在，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他造了空气，而且把我们人造的需要空气。空气在地球上大概是就在我们居住的范围里面，大概是最接近无所不在的东西了。我觉得比水接近多了，因为它不像水，水很受地吸引力影响，所以它只能往下走而已。可是空气可以弥漫在整个的空间里面。我虽然在讲这个题目，刚刚过去的那两分钟，我们中间有谁想到你正在呼吸空气？我猜你没有想到，你刚刚在注意听我讲的东西，即使我在讲的是跟这个相关的题目，可是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呼吸？有没有？至少你没有患清醒呼吸中止症。通常人家只是睡眠有呼吸中止症，清醒的时候通常都不会的。你可能没有想到他，可是你没想到他的时候他还在，对不对？不但他还在，你也在继续呼吸着。呼吸是很有趣的事，我们的心脏不是由我们的自主意识来控制的，它就是一直会跳嘛，你努力想要停它一下，没办法停。然后它不跳的时候，你想要它跳，你也很难让它跳。可是呼吸可以，呼吸你可以停，对不对？可是它又你可以用自主意识要它停，但是你在没想到的时候，你并不需要用你的意志，它很自然就会呼吸着的，对吗？我觉得这些特性来想到圣灵的工作都是很好的。今天有时候基督徒会把它想的，尤其当我们听见人家做见证提到他怎么样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想着好像圣灵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好像是一个 跟我一段距离的一件事。可是今天让我们想到主耶稣，神的儿子自己告诉我们的，圣灵像风一样，像气息一样，你也可以说像空气一样，你就不需要那样想，你就是没有在想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运行着，就跟空气一样。如果神造的空气是这样运行着，你觉得神的圣灵反而是晾在一边，然后就不太理你，要等着你怎么样更多追求，或者是多进食几次，然后他才要靠近你吗？绝对不是这样啊！你说，可是那样的意思是，一般世界上的人还不是基督徒，他呼吸着也有圣灵在里面吗？嗯，我认为有了。可是他如果还不是基督徒，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当他吸一口气进去的时候，他并不会想到耶稣，对不对？他并不会想到神，他的心没有放在那里。虽然神在那里，神如果无所不在，你凭什么说在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没有圣灵呢？可是他们并不理睬他，所以用圣经的话来讲，圣灵没有办法内住在他们的里面，或者说主耶稣没有办法居住在他们的里面，需要他们愿意开口来表达他们的接待欢迎。所以你可以知道，有时候这样的事情只在一念之间，对吗？转个念，改个口，你就进入完全不一样的领域里面。这个时候，无论一个基督徒或者还不是基督徒的人，当他吸一口气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个领悟，说神在其中。我刚刚这样吸一口气，我也可以了解神也在那里。当他把他那一口气定位为说成是神在那里，说成是耶稣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认为那个跟接待耶稣、信他的名，意思是一样的。这样的人就承认主名，不是吗？我刚刚说，我们可以都没有去想到，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旁边被空气包围着。可是如果当空气流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不是吗？我们称它叫风。其实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是像这样，就像空气流动有风在那里一样，当它有一点流动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就吸引我们，引我们的心好像来面对神，那就是圣灵想要做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其实是再平凡不过的，不是吗？神本来给我们的救恩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愚昧人走在上面也不知失迷呢。圣灵像风一样，其实路加也同意这个说法，不是只有约翰讲到这个。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还记得吗？五旬节那一天，门徒照着主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到了，那一天清晨，他们有120个人在那聚集的时候，忽然圣灵临到他们。那你是怎么形容圣灵临到他们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你可以看一下第二章前几节，前面3节，我们一起来读吧。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第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路加也记载， 五旬节那天圣灵临到的时候，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在后来的日子，并不是每一次圣灵临到都一定要有这些外显的现象，可是第一次神做了像这样的事情，似乎把好几种圣灵的表号，在圣经里面讲的圣灵表号都一起临到他们，像风，像鸽子，像火焰，类似像这样都提到这个，这里没提到鸽子了，可是有提到火焰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其实在教会历史上还是有时候圣灵工作会像这样，不是只有五旬节那一天，虽然不是每一次要这样，也不是每一次必须这样。我想到差不多是戴德生弟兄初到中国的差不多那个时期，在南非有一个教会，他们的牧师是一个白人，是一个算苏格兰人，可是是他在那个地方是讲荷兰语的，南非那里讲荷兰语的地方，他们的牧师我们后来成为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特别是因为他写的书就是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你知道穆安德烈是住在南非的他是白人，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的教会黑人白人都有，在那个时代我想应该算很了不起，他们白人没有跟黑人分别出来哈。有一次穆安德烈就是我刚刚讲的差不多那个时期1865年1870年左右吧，那时候穆安德烈差不多40几岁大概有一次他有外面的服侍到外地去了几天，他回来以后就听见了一件事，因为在他不在的期间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可我想有别的带领聚会的人，有别的讲员，可是他们有一个聚会，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的聚会比较有这种机会，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穆安德烈他们的聚会，一般来说荷兰改革中教会不太像会聚会中有这种机会，还是那只是一个祷告会，大家没有人在讲道的。来就在聚会进行当中，有一个女孩子15岁的女孩，是一个黑人，南非的黑人女孩，有一点怯生生的站起来举起手说，我可不可以也带领祷告，可能是一个祷告会，也有些人站起带领祷告，带领聚会的人允许他带领祷告，所以那个15岁的小女孩就开始祷告。她就在祷告的时候，整个会众就听见忽然有一个声音好像从远方靠近过来，然后就像使徒行传这里讲的一样，好像有大风吹过一样，然后大家就不由自主的全部都同声祷告起来。这样当时带领聚会的人觉得那是一个混乱，可是他就站起来要大家停下来，可是过一会儿大家又开始这样，因为圣灵临到，后来他们就没有拦阻这一件事。过了2天他们的牧师回来了，穆安德烈，你知道穆安德烈写的书里面很注重圣灵的工作，可是他看到这个景象，他仍然并没有认出那是圣灵的工作来。所以我猜他们的聚会跟我们聚会不会一样，虽然他讲的道理内容常常跟我们的聚会的带领蛮相合的，可是他们实际上的带领大概不是这样。他回来以后有人告诉他这些事，他就说我要来看一看，所以那天他就参加聚会，他没有上台讲话，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忽然又这样，大家又同声祷告起来，他也无法接受这个事，他站起来说制止大家说神不要聚会中有混乱，他引用哥林多前书14章的话， 大家听从他的话安静下来，可是继续祷告的时候又不由自主的大家要同声祷告起来，因为圣灵临到他们。他尝试制止他们两三次以后没有效，他就站起来离开那个聚会，说神喜欢有秩序，这个地方毫无秩序。他批评自己的教会。很难想象这是我们看的那些书里面那个作者所会做的事。可是有一个会中有一个弟兄就去找他，他说弟兄你最好小心你在做什么，我前一阵子刚从威尔士过来，我看见在那里神做一样的工作。他跟他有一点交通。那穆安德烈毕竟是一个属灵人，又是熟悉圣经的人，他很谦卑的去探究这些事，后来他能够接受这个。我不知道后来他们聚会的形态会不会有点改变，我不晓得啊。可是我想那是一场复兴，对吧？神自己做的工作，有的时候神到今天还是会做这样的工作的。我接下来讲的一点点的话是抄录自我之前另外一个系列在讲圣灵的位格与丰满祝福的时候的一段话，我们也放在我们那本书里面。有的时候圣灵吹的风是轻微的风，并不一定每一次都应该像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个样子大家都听见响声这样。你看过人家吹笛子对不对？会吹笛子吗？无论中国的笛子或者是长笛，笛子会响需要风对不对？也可以说是气息啊哈。需要很大的风吗？不需要啊。你如果拿起笛子来以为只要用力吹就会吹出声音来，保证你吹不出声音来。你有没有吹过笛子？你不要看人家在吹以为我只要嘴唇凑过去一吹一定会有声音，不见得，有的时候连声音你都出不来的，那个跟你怎么使用你的气息有关，那是有点细腻的事情，何况你还要吹出不同的音来，它的音阶不是完全用他的那些洞按住几个洞啊这样来控制的，就是按的地方是一样的，你可以吹气在那个洞口的时候，你气息的强度专注的样式的不同，它就可以变成不同的音阶，高八度啊或者像这样的音阶啊。所以圣灵可以用微细的方式做工，但那并不是很轻率的，是很精致的事情啊。它可以发出美妙的乐声来，可是同样的风也是同样的作用，如果那个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比方是一个两个山丘之间的一个凹的地方，或者像山谷一样，有时候在军事上会称它叫好像是一个重要的比较怎么讲比较危险的地方哈，像这样，比方像一个隘口，你们知道什么叫隘口？爱是耳朵旁在一个异处的异啊，是不是？那是不是读爱？一个像这样，当风吹在那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见很大的声音，对不对？也带来很大的力量啊。我记得垦丁有一个地方就叫做风吹沙，不知道现在还存在不存在那个地方，就是类似像这种地方，在那里风特别的大，然后会把沙子都吹起来，有点像沙漠的。一样啊， 其实我们生活在都市也常常会有像这样的机会听到这个，像我们教堂的后方一大堆的建筑物，这些高楼建筑物就常常风吹在其中哦。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大楼风，它有时候会比旁边的马路吹更大的风，而且像我们住在七楼，有时候那听起来的声音，平常日子听起来的声音就有点像台风一样，啊！我不是在讲风，你知道，我是在讲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主耶稣这些比喻真的是很精彩的比喻啊！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神的灵会像一阵大风吹过，横扫过人的生命一样，有的人因此可能扑倒在地上，更重要的，有的人不是外面的身体扑倒在地上，而是他的心那样子被神触动，以至于他有可能整个人向神降服，甚至有可能在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等等，像这样。有的时候圣灵会做像这样的工作，但是你不要把圣灵的工作都定义成这样，虽然那样的工作比较旁边的也看得见，而且也比较有人会做见证，他们经历这些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使一些人以为他们也应该追求要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圣灵会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吹笛子一样，是很轻微的风，可是当他吹的力道方向合适的时候，它会发出优美的乐音来。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时候是这样一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应该去学习体察这些圣灵微小的声音。事实上我常常觉得圣灵这样微风的吹拂，这种微小的声音比那个大风吹过应该更是圣灵更主要的工作，因为在某一些情况里面圣灵会做像那种大风吹过的工作，可是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做着那个清风拂过，就像吹笛子一样吹动你的心弦，在你心里面做一点工作，对你说一点话，这样的工作他是常常在做这个工作。你不学会这些，你的追求就有可能只是去追求一个很棒的聚会啦，追求一个很棒的讲员啦，像这样，而不是一种你生命里面继续不断的在追求者的一种光景啊。我觉得随时留心内中心中里面微小的声音，好像微风拂过一样，这样微小的声音就是内在生活的基本意义啊。当然应该像我刚刚起头提到的，当你意识到这样圣灵微小的声音以后的时候，你会对自己说这是耶稣啊，引你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引你来使自己好像站在基督的面前一样。你知道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热闹了，所以听不见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经里面讲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先知以利亚，这个火的先知。我想我们可能都会羡慕他，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会听见有一些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使女，他们常常提到神对他们说什么话，然后因着神对他们说话，他们跟随主，后来就行出很奇妙的神迹等等，这样做很宝贵的事工。以利亚就是像这样，不是吗？神对他说，他就把这些话传给亚哈王，然后就照着他所说的话，3年零6个月雨就不降在地上。 后来等到神对他说话，他就再去跟亚哈讲，然后雨就降在地上。这都是看起来都是很大的能力，圣灵大能的工作。可是这样一个才刚行过这些伟大的神迹的以利亚啊，却落到沮丧灰心里面，你还记得吧？你很难想象他刚刚才做那么大的事，面对一大堆的巴利的先知，一点都没有惧怕，跟他们相对着依靠神胜过他们，然后等到也许别人发出风声说要杀他，他居然夹着尾巴逃，然后而且那个逃的力量很大哦，你记不记得他逃四十天呢？跑四十天这样逃哎，来到一个山洞，神要对他说话，好像那个时候神不太能对他说话，我想可能不是。可能以利亚比较习惯那种大能的说话吧，可是神想把他领进另外一个领域里面。这很有趣的是，一个人可以像以利亚一样显出那么大的神迹，做伟大的工作，他可能有一些生命当中的学习却还没有开始学，而那些生命当中的学习可能有另外一些人并没有为主做那么大的工作，却甚至更年轻的时候就学过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嗯，后来是圣灵微小的声音，把以利亚带回正确的位置上面。可是，在以利亚能够听见微小声音之前，神需要先用别的方式才能够震慑住他。崩山碎石，烈风大作，地震火，反正这些激烈的东西都给他演一遍。可是这一次神却做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刚讲的那几样东西，圣经里面常常用那个来代表神的灵在神大能的作为，对不对？可是在那里神那一天却做一件事，就是在那些很热闹的场面当中都加了一句评语说，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嗯，我觉得那一天先知啊，神要他认识的事情很有趣啊，是要他认识，不是要他认识怎么样行出像那些伟大的神迹，而是要他认识说，有的时候有一些大场面，也有可能神不在其中。我觉得认识这个也蛮重要的哦，因为，就是今天我想有不少神的儿女，都用类似那样的大场面来定义神的同在跟神的祝福。可是以利亚需要认识这一件事，就是那不一定。他才会真正的更在意、更宝贵微小的声音。我想在那个之后，以利亚应该生命有另外一个层次要学习，而且把他的生命带向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境界里面。虽然他仍然是活的先知，有的时候还是会行出那些很火焰式的作为来，神并没有想把他变成另外一种器皿的样子啊，但是他内在的生命有另外一些要学习的事。我们也应该要认识这个，比方我刚刚讲的穆恩德利的故事的那一段时期，在世界上有一些被神重用的器皿，就像我们今天我想也有一些被神重用的器皿一样。在那个时候，在美国有像穆迪这样的人，在英国有像斯布珍这样的人，有的人呢 工作的形态不太一样，像戴德生是建立一个差会，也为此做宝贵的工作。可是同一个时期，在法国有一个小女孩，是一个修女，她只活了差不多25岁，可是后来她的知道她的人不见得比知道施布真的人来得少。那个人叫做小德兰，你们听过他吗？对不对？他没有什么恩赐啊，他在修道院里面，可是没有多久他的生命就那么被人看中，以至于修道院的院长要求他把他的故事要写下来。这个要求是很棒的要求，因为他写下来的东西几乎成为古典名著了，叫做回忆录，有好几个人有回忆录，这是小德兰的回忆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这是整本书啊，哈。就是我有时候我们会知道一点他的一些小故事，比方他学习一些很小的事情。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没有恩赐为主做什么伟大的事，可是我还在小事上讨他喜欢。他们在修道院洗衣服，有的别的修女动作比较粗鲁，我们旁边常常都遇见动作比较粗鲁的，也许你自己就是动作粗鲁的，可是小德兰不是，可是他旁边有动作粗鲁的人洗衣服，把那个肥皂泡喷到了你的身上，他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样，他大可以责怪对方，或者至少提醒对方，可是小德兰说，我没有办法为主做什么大的事，我要在这种小事上讨他喜欢，他就用遇到这个就不说什么话来讨神喜欢。我相信他是讨神喜欢的，不发怨言应该是讨神喜欢的，对吗？他说他不能为主做什么伟大的事，那我就做一朵小花献给神就好了，这是他有名的一个说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应该常常要注意这样的事，就是圣灵有的时候像大风吹过一样，有的时候是微风轻拂，你两方面你都不应该轻看的。大风吹过你本来就比较不会轻看，因为它很具体的，大家都看得见，也做出伟大的事工来，可是你不要轻看那些微小的事。比方风可以吹动一个叫做风车，可以发电，可以以前有时候有人用这个来做梦坊里面的动力，不一定还没有电的时代，可是现在也可以拿来发电。可是一个小孩子拿着一个小风车，有风吹来，一样带来很大的欢乐，对不对？你能够区分那个风车带来的财富给人的欢乐，跟一个小孩子拿着小风车，看到小风车被风吹动，转来转来转去，五彩缤纷的样子的欢乐，你能够比较哪一个比较大吗？我想你没有办法比较这个了。我觉得那是神的眼光，神的看法，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这样。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比过去的时代都更多鼓励人去注意那些在媒体上常常出现的人啊，那些名字被更多人知道的啦，或者是做的更可见的大一点的事情的这些情况我们会觉得那个似乎就是成功，就是美好，就是有名，就是几乎觉得那是更对的事。可是让我们也留意另外一方面啊，事实上我们组成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样式 常常是圣灵的微风在我们心里面带来的微小的声音，神的 whisper， 英文有时候用这个字，这个意思有点像耳语一样的声音。所以我们曾经讲到种葡萄是一个精致农业，我们用来讲经营我们的内心，我们用这个微风来讲也一样可以这样讲，那是一个精致的事情。我们应该学习这个，你更多学会这个，就像我们在讲另外一件事的时候也一样的含义，就是我们等候神像鹰一样，因为鹰他把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调整羽毛的角度，而不是怎么样可以更神勇的拍翅膀上面，对吗？你把它放在你的服饰，甚至放在你的生活里面，都是非常宝贵的道理。好，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最末了一段。我们看34节就好吗？34节，上个星期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这个是施洗约翰讲的还是老约翰记述的话，有可能是老约翰记述的话。来，一起读。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路加福音第四章曾经记载，当主耶稣经历了魔鬼的试探而且胜过之后，那里说耶稣就被圣灵充满，回到还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哪里啊？被圣灵充满。其实在那里路加用了形容词来讲他，我们今天有的人喜欢把他翻译成耶稣就充满了圣灵，或者蛮有圣灵的。那你是回到哪里？加利利是吧？回到加利利是吧？啊，就开始，路加是要记载他开始服事啊。可是在这里，约翰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圣灵在耶稣身上的工作。他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量度的意思。原来希腊文用的是这样，无法量度的。这个我们已经说了，福音书对观福音就是福类福音，比较容易讲到一些比较外显的事情啊，像路加福音就记载圣灵临到耶稣，使他有能力啊服侍，带来一些很奇妙的果效，叫人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救等等。可是在这里，约翰一如往常的，他多一点从内在的角度来写他。他提到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事实上在这里约翰把这一件事情用了神的灵，也用了神的话来讲，对吧？先提到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用这一节圣经讲了两件事，一个就是让我们追求渴慕要被圣灵浸透我觉得这里提到神赐圣灵给耶稣没有限量，用在我们身上，我觉得用我们被圣灵浸透蛮好的说法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被神的话语浸透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被神的话浸透？这不是只是你会背圣经而已，你要真正你这个人就是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像你遇见事情的反应就是神的话，神的法则。你的思想似乎都在圣灵的话语的轨道里面在进行的。你有没有让神的话那么组织在你的生命里面， 左右你整个生命。所以约翰强调这件事情，无论神的话，无论圣灵，在基督身上是没有无法测量的，没有限量的。当然这个有点奇怪，因为基督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圣灵是第三个位格，所以父子圣灵是一体的，怎么还能说谁在谁那里是什么无限量的？他们应该是完全联合一致的。可是福音的奥秘就在这里，因为基督这个时候是成了人的样子，成为人子，他带着人的肉身，带着人性，却能够让圣灵在他身上仍然是没有限量的。这就是一件亘古未有的事，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伟大的事情。那就为我们打开一条路，为我们标志出一件事来，就是我们这些属血气的也可以这样，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满有圣灵，被圣灵浸透。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人家也可以说神赐圣灵给我们是没有无法测量的，像基督一样。可是那正是神的目标，神想要这样坐在我们身上的。所有在基督身上的，我们也都将要一起经验。下礼拜开始，我想要更多一点继续提到这个，要提到圣灵的果子。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没有限量，或者说我们被圣灵浸透，那么我们也应该是更多的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对吗？所以圣灵的果子像爱，你如果被圣灵浸透，应该意思也包括了被爱浸透，被喜乐浸透。也许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个。